政见周刊。听众朋友您好，您现在收听的是政见周刊，本期的内容选自政见网2014年10月1号到10月7号所发表的文章，欢迎您的收听。
山里的秋，山里的秋最有秋的韵味，浓重热烈。胡桃躺在杏黄宽大的叶子间，任由阳光的翻晒，山里红一丛丛，骄阳般映红了山间。而熟透的圆枣子似酣睡的婴儿，等待主人的到来。谷底山间小溪甜美的歌声伴着鸟儿婉转的鸣唱，无拘无束的山风送来秋的串串音符。勤劳的山里人总也闲不住，提篮拎带翻山越壑，装回来满袋满篮的山果，装回秋的丰饶。秋天是他们的，他们才不愧是真正的写秋的诗人，是最最高明的秋的画手。看他们脸上洋溢着盈盈笑意，令人想到幸福，想到生命的意义。秋的灿烂与厚重，始于冬的不弃的坚守，春的真诚的誓约，和夏的热烈的浇灌。白云深处秋意高，这又不禁让我想到另一种人生的风景，城里乡下，闹市田间，旅途的列车，打工的工地，只要有人的地方，就有他们的身影。讲真相，劝三退，为了可贵的中国人，他们倾尽自己的所有，争分夺秒，忙碌地解救一个一个被邪党绑架的善良百姓。在这秋色渐浓的日子，触眼可及，有谁没有感动？秋在草间，秋在枝头，秋在田野，秋在远山，秋无处不在的踪迹，在向我们阐释着生命的意义。谁不想收获这样的充实的秋呢？
海外采风，南半球最大春季花展法轮功再展风采。每年九月是南半球春季的开始，九月中旬至十月中旬，澳洲首府堪培拉举办一年一度的著名花节，这也是南半球最大的春季花展。百万朵鲜花每年吸引超过40万澳洲和各国游客。法轮功学员每年在这里通过腰鼓队、天国乐团的表演，以及五套功法的展示等，传播大法福音，展现大法的美好，深受各界民众喜爱。9月27号周六，晴空万里，各地大法弟子助阵花节的各个讲真相的地点，阵容整齐的天国乐团和腰鼓队在通往花展人行道旁的绿草地上轮流表演。被雄壮的乐曲和欢快的腰鼓表演感动的不仅仅是参观花展的观众，还有驾车路过的当地民众。人们纷纷驻足拍照和录像，过往的车辆或短暂停留，或鸣笛表示赞赏和支持。西人游客弗兰克第一次看到天国乐团的演奏，表示非常震撼，拿着专业相机不停拍照。每当一首曲目演奏完毕，他立即大声喝彩鼓掌，对法轮功学员的精彩演出表示赞赏和感谢。弗兰克由衷地说，演奏非常非常好，乐器齐全，演奏技巧高超，很高兴听到澳洲的乐曲。
马来西亚和平之旅游行，法轮功团体获好评。2014年9月21号是国际和平日，马来西亚法轮功学员参与了由马来西亚和平联盟团体在霹雳州和平城镇太平举行的和平之旅盛大游行，同时把法轮大法的美好带给这一方民众。法轮功的阵容整齐而又充满祥和，成为当天游行最受瞩目的队伍，所到之处获得民众的欢迎。 以法轮功学员组成的天国乐团灯笼队、仙女队、舞龙队、练功队、腰鼓队整齐而色彩缤纷的游行队伍，手持庆祝国际和平日、法轮大法好、世界需要真善人等横幅，是和平之旅中阵容最壮观的队伍，成了当天活动的亮点，备受民众的欢迎。主持人在介绍法轮大法队伍时给予高度表扬，主持人说，法轮大法好，今天最庞大的队伍有数百人在这里，也有最幼小的和最年老的参与者，还有队伍的美丽和色彩缤纷，法轮大法。参与这次活动的全球和平的话语慈善组织义工马根，他表示他要特别感谢法轮大法队伍的参与和支持。他说，我告诉我的团队，这真是太神奇了，他们给整个活动带来莫大的快乐，真的很高兴看到他们在这里，我们应该感谢他们的支持和与我们同在。
欧洲法轮功学员抗议中共迫害。2014年10月3日上午，在全球公审江泽民大联盟成立11年之际，数百名来自欧洲各地的法轮功学员汇聚在西班牙首都马德里的中使馆前，抗议由江泽民发起的持续15年之久的中共对法轮功学员的灭绝人性的残酷迫害。2003年9月30日，全球公审江泽民大联盟成立，西班牙的溯江案也在2009年获得突破性进展。西班牙法庭对江泽民、罗干、薄熙来、贾庆林、吴官正五名中共官员发出传讯令，要求他们对法轮功学员犯下的群体灭绝罪及酷刑罪行为进行解释，只要罪名成立，任何国家都有权对嫌犯加以惩罚，只要他们走出国门，随时都可能被逮捕。西班牙著名人权律师卡洛斯先生是发起西班牙溯江案的律师，他在中使馆前的集合上发表演讲，他说，邪恶的中共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发大财，但法网恢恢，最终逃不掉正义的审判，为了维护人类的尊严与道义，我们一定会把这场谋杀的直接责任人江泽民、曾庆红、周永康、罗干等押上历史的审判台。卡洛斯先生向中使馆的官员和所有工作人员喊话，奉劝中使馆官员放弃邪恶、谎言和对法轮功的造谣诬陷，弃暗投明。西班牙法轮大法学员代表赵女士说，自1999年7月以来，中共对法轮功学员所采取的灭绝政策已经证实有3700位法轮功学员被迫害致死。自中共开始迫害法轮功学员以后，中国成为世界上最大的人体器官交易市场。据国际人权组织的报告，中共至少从65000名法轮功学员身上活摘了器官。
走进法轮功，教人向善。法轮功又称法轮大法，是由李洪志先生于1992年5月传出的佛家上乘修炼大法，以真善忍为根本指导，包含五套缓慢优美的功法动作。法轮功教人向善，要求修炼者从做好人做起，努力按照真善忍标准提升道德标准。修炼法轮功不但能祛病健身，还能使人变得诚实、善良、宽容、平和，使人健康。1998年9月，国家体总抽样调查结果，法轮功祛病健身总有效率高达 97.9%。 1998年下半年，部分人大、离退休老干部对法轮功进行了数月的调查，得出法轮功于国于民有百利而无一害的结论。法轮大法红传世界。法轮功至今已红传100多个国家和地区，包括台湾、香港、澳门，受到世界人民的爱戴和尊敬。 李洪志先生和法轮大法因对人类身心健康做出的杰出贡献，获得各国政府各类褒奖，支持决议案和信函超过了3000项。法轮功书籍被翻译成30多种语言，在全世界出版发行，并且可以在互联网上免费下载。
世道人心，再也找不到你这样的好人了。和法轮功学员共过事的人常会感叹，再也找不到你这样的好人了，再也找不到那么好的媳妇了。吉林德惠市大房深圳农妇江春贤因向民众讲迫害真相，于2004年1月15号被判刑8年。一个多月后的2月19号，长春黑嘴子监狱通知家属说江春贤死于心脏病，可是他的遗体后背有大片淤血，大腿内侧有2个大红点子，显然是被酷刑折磨致死的。江春贤的婆婆非常想念儿媳，她说在这世上再也找不到像春贤那么好的媳妇了，她始终不明白为什么那么好的人被这么残忍的对待，再也找不到这样好的妻子了。今年45岁的李平女士原来是黑龙江哈尔滨铁路局齐齐哈尔铁路分局加格达奇铁路医院干部，负责单位精神文明建设和医德医风工作，多次荣获优秀干部、文明职工标兵等多项荣誉称号。1999年中共发起对法轮功的迫害，李平拒绝放弃信仰，多次被绑架，被非法劳教、判刑，遭受骇人听闻的酷刑摧残。他从劳教所出狱后，副院长对李平说，加铁医院要感谢你，在你不在期间，黑龙江省大兴安岭地区卫生局推行文明行医，发现我们医院已经先行几年，并拿走文件借鉴推行，你给医院争了光。李平夫妇同时在齐齐哈尔铁路分局工作，上面给李平丈夫施压，使她丈夫承担不了巨大压力，提出离婚。她曾对李平说，离开你，我再也找不到你这样好的妻子了。后来李平被非法劳教，她丈夫在离开家的前一夜留给李平一封信，信中说她整整哭了一夜，并拿走了他们夫妻的全部照片，看到那封信的人都哭了。现年46岁的崔亚宁女士是原锦州光华电力电子集团公司党委办公室秘书，她曾于1999年10月30日被劫持到马三家劳教所，2001年10月14日，崔亚宁被迫害2年后走出了这个人间魔窟，回家后丈夫逼着她离婚，她被迫同意离开了自己心爱的家。后来崔亚宁回家看望儿子，她的前夫坦诚，我再也找不着你这样的了，再也找不到你这么好的司机了。山东省蒙阴县曹庄村法轮功学员王焕霞今年44岁，王焕霞的职业是司机，她自从修炼法轮大法后，努力按照真善忍大法法理做人做事，在哪里都是一个好人，踏踏实实的干活，即使在老板不跟车的情况下也账目清楚，出车费用还明显下降。她的一位老板曾经感叹道，蒙阴县再也找不到你这么好的司机了。可是这样好的人却于2014年6月13日晚被绑架，一个警察还狂叫，中国不差一个两个人的，再也找不到的好老师。原北京八一中学的美术教师秦卫毕业于中央工艺美术学院装饰绘画系，因修炼法轮功，他多次被非法绑架、非法劳教和判刑，在北京团河劳教所遭毒打、电刑、体罚，在北京前进监狱遭体罚虐待、暴力强制洗脑和关小屋迫害，在北京茶店的南监遭受长期奴役折磨，2008年出狱后被学校开除，他以教孩子们画画维持生计。在绘画教学中，秦伟本来可以按流行的高价收费，但是他始终坚持着低收费标准，每节课才收50元。一次，一个家长给秦卫带去了一些水果，秦卫盛情难却收下了，但是他却坚持不收那天的讲课费，从此家长再也不敢送东西给他了。孩子们都喜欢上秦老师的绘画课，更喜欢秦老师的为人之道，因为他德艺双馨，来他处学画的孩子很多，很多家长和孩子都知道，像这样优秀收费又少的绘画老师，北京城再也找不到了。 再也找不到这样的人才了。浙江省杭州市南方水泥公司生产技术部副总经理张建平是南方水泥矿山专业委员会主任，主持南方水泥矿山工作。其公司执行副总裁李树海如此评价，再也找不到这样的人才了。失去张建平这个人才，南方水泥公司将损失几十个亿。在2010年11月，中国水泥杂志特别报道，看南方水泥如何推进矿山资源整合中，张建平被形容为具有丰富的水泥矿山实践管理经验，他睿智、专业、干练，对南方水泥的矿山情况如数家珍。2009年因业绩优异，被中国水泥协会授予水泥矿山突出贡献奖。可是这样优秀的人才却仅仅因为张贴法轮功真相传单就被非法判刑四年。在他被非法绑架期间，他的专业论文获得了三等奖，而他本应去深圳演讲并去日本做技术交流的计划也都被迫取消。中共迫害这样优秀的人才，给国家造成多大的损失。再也找不到的好保姆。2004年法轮功学员在美国华盛顿 DC 开心得交流会，一位女士和大家分享了她的经历。她在美国做保姆工作，第一家娶的是一家华人家庭。这一家人开始都相信了中共对法轮功的诬陷，经过和她一年的接触，一家人对法轮功有了全新的看法。男主人在几次与北京的老领导通电话时，都是正面讲了法轮功在海外红传的情况。有一次他参加了50几位老同学的聚会，有的人议论法轮功不好，他当着众人的面说，我能把一个儿子和整个家都交给一个法轮功学员，如果法轮功不好，我能这样做吗？后来这位法轮功学员要离开时，家人都说，那你还是帮我们找一个法轮功学员吧。这位法轮功学员去第二家做保姆，女主人是一家公司的业务主管，男主人在中国大陆开公司。当女主人给他发第二个月工资时，这位保姆就问他家的情况。女主人说，实话说，先生与朋友在中国的公司破产了，现在还没找到工作，我们不想让你知道，你如果走了以后，我们就再也找不到你这么好的人了，我们宁愿克服点困难也想把你留下来。这位保姆说，现在每天的工作只做到上午10点半就做完了，我们练工人做事要想到别人，不能这样多拿你的钱。女主人说，以前在我们家当保姆的从来没有一个说事情少，都是抱怨事太多，是你动作快效率高。这位保姆主动提出辞工时说，你先生找到工作后需要我时，我还会来帮忙。中共抹黑法轮功这么多年，可是只要人们与法轮功学员一接触，中共的谎言就很容易被揭穿。即使那些没有接触过法轮功学员的人，他们通过其他途径对法轮功的了解，也使得中共的谎言越来越没有市场。中共为什么那么仇视法轮功啊？就是因为在法轮功的光照下，中共卑鄙邪恶的本来面目被暴露无遗。法轮功究竟好不好，看看法轮功学员的言行就全都清楚了。
善恶有验，构陷冤狱，酷刑拷打，天地震怒。中国明朝英宗时期，石亨、曹吉祥诬陷徐有贞，为了给徐有贞定罪，酷刑拷打其友人马士全，逼取口供，触怒上天，导致了两次天灾。这两次天灾在正史中都有记载。一、构陷无辜，天降雷雹，大风折树，石亨太监曹吉祥侵占民田，被御史杨炫弹劾。英宗询问当时的内阁首辅大臣徐有贞，御史所奏是否属实，徐有贞回答说属实，赞叹敢于弹劾权臣的杨炫，真御史也。因此石亨、曹吉祥非常怨恨，日夜密谋构陷徐有贞。英宗和徐有贞二人私下谈话，曹吉祥派小宦官偷听，故意泄露给英宗。英宗惊问，你从哪里听到的这话？曹吉祥说，徐有贞某日说某事，外间没有不知道的。英宗自此疏远徐有贞。在御史张鹏等人将要弹劾石亨时，给侍中王炫偷偷向石亨、曹吉祥告密，没等弹劾的奏折送上，石亨、曹吉祥恶人先告状，哭诉于英宗构陷徐有贞。徐有贞、李贤和各位御史被逮捕入锦衣卫诏狱， 石亨、曹吉祥必欲置徐有贞于死地，触犯了天怒。就在徐有贞就要论死罪时，当晚忽然雷电大作，雨雹如注，大风摧屋拔树，曹吉祥门前巨树皆折，石亨家水深数尺，京师震怒。英宗敬畏上天的警告，醒悟，释放徐有贞，派他为广东参政。和徐有贞一起被抓的其他人也被释放。明十载，忽雷雹交作，大风折木，地撼物，重为亨邑，乃是有贞出为广东参政，即是记载的第一次天灾。二，制造冤狱，酷刑拷打，天灾再现。徐有贞没死成，石亨以此为憾，必欲杀之，把徐有贞及其友人马士全抓入锦衣卫诏狱。锦衣长印都指挥门达酷刑拷打马士全等三人，逼他们诬陷徐有贞，提供罪证。马士全在极刑拷打下濒死四次，终无一言，没有诬陷徐有贞。狱卒用毒刑凌虐马士全，继续逼供。马士全问，现在你们想让我们三人承认什么呢？刑官说，徐有贞欲作谋逆，与你们三人同谋。马士全大呼，徐有贞欲使当今皇帝成为尧舜之君，当今百姓成为尧舜之民，如此而已，不知其他。刑官无法，竟不能取得口供笔录。此事再次触怒了上天。就在徐有贞就要论死罪时，承天门突然发生天灾，夜忽烟气欲冲，承天门灾民会中，或见锦衣堂上有七使来攻。于是英宗敬畏上天的警告，对徐有贞免死。石亨、曹吉祥担心徐有贞被释放，再次诬陷徐有贞。刑部四郎刘广恒上奏要把徐有贞斩首弃市，倏尔天光杳明，风雷交作，暗毒皆飞空中，莫知所知，绕地烈火焰焰，公使豁免，折数金尺焉。徐有贞又逃过了一死，被迁徙到金尺为名。明十载，会成天门灾，四赦，即是记载的第二次天灾，亦是马士全被无罪释放。马士全的义举获得了当时人的敬重，人们都认为他是一个品德高尚的好人。石亨事败被诛后，英宗说，徐有贞何大罪，为石亨被所陷耳，其事归田里，徐有贞被赦免回乡。而石亨、曹吉祥制造冤狱，构陷他人，下场都不好。石亨被下狱处死，曹吉祥因发兵攻打皇宫被凌迟灭族，结狱。无数历史故事印证了头上三尺有神灵的天理，自古制造冤狱，构陷无辜，拷打逼供，招致苍天震怒的例子有不少。而一次次天灾的示警，是提醒人们赶快醒悟，悬崖勒马，弃恶从善，当今的人不可不以之为鉴，切莫参与冤判，构陷酷刑折磨，非法审讯信仰真善忍的好人。神佛一次次给人机会，早日弃恶择善，得到救赎，才能有美好未来。来源《明史奇闻类记》。
祝愿好人一生平安。生活在大陆的中国人，可能都不可避免地被卷入过政治的漩涡。回想一下，我们有多少人没有戴过红领巾，没加入过共青团？你能说少先队、共青团不是一个政治组织吗？你可能会说，加入少先队、共青团，那都是学校或者部队或者什么单位组织的，我并没有兴趣，只是大家都加入了，我也随大溜了。是啊，你是被动的被拖进去了。虽然是被动的，但你还是写了申请书，而且手握拳头，对着血红的旗子发了重誓，我愿意为共产主义事业奋斗终生，直至献出生命。这也许你认为只是个形式，虽然也是发誓了，也没有真当一回事。可是在我国的传统文化里，对发誓是非常重视的，古人起誓也是非常慎重的，因为传统文化认为发誓就是要兑现的，违背了自己的誓言就会遭到惩罚。你也可能会想，社会上流传的因誓言遭报的例子，那是碰巧了，根本没有什么科学的理论根据。现在实证科学的确没有十足的证据证明这些遭报与违背誓言之间的因果关系。可是你别忘了， 现代科学同样也没有证据证明他们之间没有因果关系。科学是不断发展的，过去认识不到的，现在认识到了，现在认识不到的，也许将来会认识到。也许你还会想，害人的事我没干过，坏事我也没干过，有报应也与我无关。迫害人是一部分坏人干的，他代表不了我。但是有一点你一定要知道，如果这个组织在犯罪遭报应的话，这个组织的成员都会遭到报应。如果您曾经被中共邪党欺骗，加入过他的什么组织，发过毒誓要为其奋斗终生，那也是要兑现的。既然您发誓把自己献给邪党，那份誓约就是一份卖身契，他就有了控制您生命的权利，把您牢牢地与他的邪恶组织捆绑在一起，同生共死。你可能还会想，我年龄早到了，早就不是了。但你想过没有，你的誓言是为他奋斗终生的，要为他献出生命的。这个誓言可没有说奋斗到多大年龄为止，因此你必须彻底作废你的誓言，才可以真正的与这个组织脱离关系。如果实在不相信报应存在，作为一个有良知的人，你会心甘情愿与贪婪、凶狠、淫乱、虚伪、杀戮的人为伍吗？现在网上公开三退、退出中共党团队的已经有1亿7千万了。总之，还是那句话，我只是告诉你，善意地提醒你，真的应该好好思考思考，大是大非面前绝不能选择错，否则追悔莫及啊。当然，如何选择那是你自己的事情，天道无常，常与善人。衷心祝愿好人一生平安。
听众朋友，这一期的证件周刊就播送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次再会。